请看撒下二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三章，撒下二十一章路加福音十三章，题目是悔改蒙恩，悔改蒙恩，公义怜悯，努力前行。悔改蒙恩，公义怜悯，努力前行。今天给我们看到大卫在他的国度里，他是怎样的实行了除恶行善，也是以善胜恶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。大卫被神炼的，哪有神的公义和怜悯？当时面对的全国闹饥荒，而且一连三年的闹饥荒，大卫开始查罪认罪，坚决除恶。结果找出来什么原因？大卫坚决的除恶，把扫罗的子孙应该挂的把他挂起来，彻底解决罪恶。而且大卫更做了一件善事，是什么？能够用爱心能够埋葬扫罗的尸首，这个是爱心的仇敌啊，扫罗家的人他能这样做。约拿丹也是对大卫来说是忘恩啊，不跟约拿丹不没有跟大卫到底，大卫也埋葬他的尸首，这是一个行善的表现。大卫实在是除恶行善，所以结果呢，神应允祷告，全国就免灾蒙福。本来有饥荒，后来就有丰收，这是这边。那边就看见主耶稣，主更是哪有公义，哪有怜悯，他是怎样的救人脱离罪恶的捆绑。主的话，主的回答给我们看到，就叫人要悔改，不是希罗亚楼那里压死的人罪最大，也不是这个比拉多这一件事情罪最大，乃是若不悔改都要灭亡。这就是主的道，也带领人要悔改，悔改才能够结果子。后面就讲到这个比喻也很宝贵，所以主给我们做了更好的榜样，他面向十字架，他遵行父的旨意到底，他是真正的得胜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就是除恶与悔改，行善与结果。我们要除恶行善我们要悔改结果子，不然的话怎么结果子？我们都应该结果子，我们都应该行善，但是善行不出来，因为恶没有除掉，那里面老扫罗的这个根还在我们里面，那不行，一定要除恶，要悔改，然后就能够行善结果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除恶，一面是悔改，一面是行善，一面是结果，结果子。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，也是主的心意。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一段，我们看第一段是今天是四小段的五节对八节。我们第一段呢，我们是一节到十一节，到十一节，那么一节到十七节。我们看一下第一段，题目是查罪交罪悔改结果，这是第一段的题目。查罪交罪，不但查出来，而且把它交出来。查罪交罪，那边就悔改结果是悔改结果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一节到三节，请看一节到三节。大卫年间有饥荒，一年三年，大卫就求问耶和华。所以大卫实在是一个尊重神的人，凡事求问。为什么一年有二年三年连着三年闹饥荒？这里一定是有问题的，所以大卫就求问耶和华，结果就有神的回答，是吧？所以祈求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。因为大卫这样的谦卑，谦卑寻求，所以结果神回答说，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甸人，所以找到这个原因。那么基甸人，我们知道约书亚记讲到第九章，基甸人因为什么用诡计欺骗，结果呢？约书亚以色列人就和他们讲和立约，立约了，既然立约了，有这个誓言就要守住。结果扫罗呢，却是轻看这个誓言，结果呢，把基甸人杀死。下面第二节，原来这基甸人不是以色列人，乃是亚玛利人中所剩的。以色列曾向他们起誓，不杀灭他们。扫罗却为以色列和犹大人发热心，你看这个热心叫什么热心？违背神的命令，轻看誓言啊！结果呢，热心，结果就把他们杀了。本来是不应该杀，结果把他们杀了。前面也说杀，实际上是杀了。是前面不是说吗？第一节就说了，先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基甸人， 底下。结果呢，大卫就把他们招来了，因为他求问神回答，所以他就把基甸人招来。第三节问他们说，我想问你们怎样行的，可用什么赎这罪？就既然已经有了罪了，怎么能赎这罪？因为什么？因为大卫关心神的产业，大卫关心全以色列人闹饥荒，这不是这个一般的事情，闹饥荒人人挨饿，闹饥荒这个关系到生命的危险，所以我怎么做呀？可以用什么来赎罪，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你？是啊，所以大卫关心神的产业，神的产业就是神的子民啊，关心神的产业，所以他求看求告神，一面看看大卫的前辈，大卫在查罪，是不是什么原因闹饥荒？这个饥荒也代表我们邻里的饥荒啊，邻里枯干啊，荒凉啊，没有灵粮啊，没有粮食啊，圣经看不懂啊，讲讲不出来，说也说不出来，领会也领会不出来，什么原因呢？要查罪。另一方面也看到这个扫罗的败坏啊，这个扫罗他做王，你看看怎么样，违背神的命令，而且轻看誓言，不该死的看他把他杀死，那真是像先知所说的，杀死不该死的，就救活不该活的，就是这个老扫罗，所以这个罪要解决啊，这样神的产业才能蒙福啊。就是前三节，对他这边我们现在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三章前五节，这边五节啊，那边三节，这边我们看一二两节，正当那时，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。这一节圣经别处没有，但只是说这么一句，那就说明比拉多也非常残酷。这个比拉多把什么加利利人杀了，掺在他们的祭物中，他的血嘛就把他杀了，告诉耶稣。那就是说吧，有些人一定也不懂啊，可能呢，从下面的话里我们可以看出，这些人告诉耶稣，他们有这么一个意思，意思说这些人一定是罪特大，是不是？罪有罪，那么为什么比拉多这么做呢？其实耶稣并不是那么回答，耶稣的回答并不是这样。所以第一节，第二节啊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：“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，所以受这害吗？”耶稣的意思说，并不是这样啊，你别以为这些人就是罪比谁都大，更有罪，所以才受这个害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啊？这边是祭物掺血来告诉主。这件事不懂，你倒是应该问主啊。祭物掺血就这么一件事情，那便是三年饥荒，求问神。三年饥荒连着一年、两年、三年，应该什么？求问神。这件事情啊，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不懂，你要告诉主，要告诉主。什么原因呢？一面是因为扫罗家的罪，那边回答神回答。这边也是主耶稣回答，你看两边，那边是神回答，大卫求问神，结果神回答，神说呢，因为扫罗家的罪，扫罗家流人血的罪，这边呢耶稣回答，所以我们要留心呢主自己的回答是什么。这边耶稣怎么说？你以为是这样，其实并不是这样，是吧？所以主，我们要留心主的回答，一面是因扫罗家的罪，一面非因更有罪，并不是因为这些人更有罪。所以一面是神的回答，一面是主耶稣的回答。再看第二节，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这个就是耶稣的回答，是不是？耶稣的回答等于是否定了他们的意思，他们意思说一定是这些人最坏该死，我们才能会定人的罪啊，我们不要随便定人的罪，是吧？主怎么说？主说你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，都一样，包括什么？包括问的人也好，包括这些法利赛人都在内，什么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两边相对，这一句话对他那边就老扫罗，这边是不悔改必要灭亡，那面什么伪誓言杀人流血，那边讲扫罗违背了誓言，伪誓言杀人流血，这边不悔改必要灭亡，扫罗结果不就灭亡了吗？扫罗为什么灭亡？不悔改呀。现在大卫要替他来查罪，来认罪，来找罪，来交罪，是不是？扫罗已经死了，是不是？不悔改，这不是灭亡吗？好，第四、第五，我们再看。从前希罗亚楼倒塌了，压死18个人，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更有罪吗？耶稣不是的。 以为某某人或者是这个被楼压死了，是不是？西罗亚楼据说也就在西罗亚池子的附近，有这么一个楼，你不悔改，你都要灭亡，都要灭亡，都要如此的灭亡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都要悔改。耶稣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人灭亡，乃是叫人都要悔改，这就是唯一的出路。怎么样不是灭亡？叫一切信他的不是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信他的人就接受这位赦罪的主，是不是？要悔改，要悔改，罪的那边查出罪根，这边都要悔改。那边查出罪根，这边都要悔改。一面给我们看到大卫为神的产业祝福，他要求啊，你们呢告诉我们方法，要为神的产业祝福。这边告诉你，你唯一的条件是什么？神的产业怎么蒙福？只要神前悔改，这悔改要在神的面前，你在人面前没用。只要神前悔改，那边就为神的产业祝福。那边大卫说，怎样可以赎罪？对的，这边告诉你，悔改就得赎，是不是？怎样赎罪？这边悔改得赎。所以我们看这第一小段呢，强调两个字，就是悔改，悔改，要悔改，是吧？哪怕我前一分钟，我前一秒钟错了，我马上就要悔改，不能够有罪还当没有，没有事情，自己都对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常要谦卑，要悔改，悔改是什么意思？就谦卑认罪，承认我错了，是不是？要这样的态度。那才能够在神面前蒙恩，是不是？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这就悔改。只是信实的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是吧？哪怕是杀人流血，这个扫罗的罪不是小罪，什么罪？杀人流血，而且违背誓言，是不是？违背了这个他们的约，这个约是在神面前立的，违约是吧？轻判誓言，这么大的罪，但是你要悔改才行。大卫现在来在神的面前来查罪，为民的缘故，他在这里来查罪，要认罪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四五六，请翻过来。这边人回答说，我们和扫罗与他家的事并不关乎经营，这句话说的太好了，是不是？认罪不关乎经营，你不是送点礼贿赂贿赂，拿点钱来代赎，那天主教不是有赎罪券，不是赎罪券能够使你赎罪。所以这个即便人的回答也是很好，并不关乎经营，也不要以我们两个善意的以色列，就是也和以色列无关，是不是？我们认罪就是我的罪，你不要把张三李四都拉进来，和以色列没有关系，是不是？和金钱也没有关系。大卫说，你们怎样说我就为你们怎样行。大卫是谦卑，大卫是顾念全局，整个全民遭到饥荒，所以要认罪，要查罪，谦卑的来查。他们就对王说了，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，使我们不得再住以色列境内的人，现在要把他的子孙要交出来，是不是？这就是罪联系到哪里，罪的影响在哪里，罪根在哪里，要把这个根拿出来。扫罗是死了，扫罗还有子孙呢，所以他七个人七也是完全的，要彻底交罪，交给我们，就是开头是谦卑认罪，然后是彻底交罪，要交出来。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所拣选扫罗的基比亚。王说，我必交给你们，要交啊，这个时候你不能够从容了，就要交，我必交给你们。什么叫交罪？就承认出来。亚干就不肯交，最后逼着他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把他找出来了，这个人就是你亚干，最后也得交。是什么东西？具体的是衣服，是金子，是银子，是多少舍克勒，你都要交出来。所以大卫答应王说，我必交给你们。到第六节啊，所以到这边请看，这边是到第九节，我们从六节到九节先看第六节。于是用比喻说，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，无花果树一般都是代表以色列，我们知道栽在葡萄园里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却找不着。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这边，这个人也代表主，我们的神真是为这一个以色列付了代价，神希望在他们当中能够找到果子，确实找不到，是不是？那找不到果子，那不是辜负了主人的恩典，辜负了主人的栽培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能够栽了半天，我们结果我们在我们面前，在我们的里面 是没有果子，那边呢是亏负人遭饥荒，因为扫罗亏负了人，所以全国都遭饥荒。亏负他怎么亏负？亏负了基甸人，这边是辜负了主恩，那边是亏负人，就遭饥荒。还有一点告诉我们什么？这边就说为何找不到果子，我们要找找原因，为何找不到果子？那面就认罪不关经营，不是经营能解决的，找不到果子要找里面的原因，主要是要认罪，而且不关乎经营。底下再看七八九三节，这边的五六啊，这边七八九我们看一下。于是这个主人呢、啊，就对管员的说了：“看呐、啊，我这三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，竟找不着，把它砍了吧。三年找不到，按说是应该砍，怎么连续的你都不能交不出果子了？何必白占地土呢？你看这边是何必白占地土，这边是白占地土，那边就是谋杀、谋害、杀人，那边就是扫罗，扫罗就是白占地土。”扫罗做王多么凶狠，是不是不该杀的他就杀，谋杀谋害杀人，这边就是白占地图，怎么会结果子呢？根本不能结果子，这么残忍，还要为以色列为犹大人大发热心，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热心不能真的结果子，他那是白占地图。第八节，管员的说：“主啊，今天且留着，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，掘土加肥，那就是生命呢，要经过对付，要经过更新，要丰富起来，加肥呀、啊，加营养，加以养料。对着那边就彻底交罪，把扫罗的七个孙子都要把他交出来，交出七个子孙，就属于扫罗家的人，七个子孙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掘土加肥，那边就是彻底交罪。”彻底交罪，饥荒才能解决。这边接土加肥，目的是才能够结果子，才可能结果子，是吧？所以底下最后一这一节最后一句啊更重要。以后若结果子便罢，不然把它砍掉。你再不结果子，给你捐了土加了肥，你还不结果，就要砍下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交罪悬挂，你不但交罪，还要悬挂起来。什么叫悬挂？就是把我们的旧人从扫罗家的时候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交罪悬挂，这边免被砍下，免得被砍下来。为什么被砍下来？又不交，又怕蒙羞，又不肯钉，不肯钉死。悬挂的意思就钉死在十字架，把他钉死，羞辱老旧人。那边大卫答应交罪，这边必然结果。如果你肯答应，大卫说你们所说的我必交给你们，答应交罪，这边必会结果子，必然结果。好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接着看。下面就是从七节到十一节，七节到十一节，王因为恒与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，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，就是大卫他是守约的，像神像人都如此，因为他跟约拿丹进过盟约，所以他不把米非波设交出来。下面呢就是把艾雅的女儿，就是扫罗的妃嫔利斯巴，是扫罗的妃嫔，给扫罗所生的两个儿子和扫罗的女儿米甲的姐姐啊所生的五个儿子，就是说两个是儿子，五个是孙子，是吧？外孙子，等于是扫罗的子孙嘛，加在一起是多少人呢？七个人。要交出来，交在基甸人手里，基甸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，这七人就一同死亡。被杀的时候，下面一句正是割什么收割的日子，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。就什么时候我们肯死、肯交、肯钉、肯挂、肯死，什么时候丰富就来到啊？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，就来到丰盛了，是吧？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就告诉我们。我们与基督也同定十字架，是吧？一死的人就是什么？就脱离了罪，是不是？我们看自己是当作一死的，脱离了罪，那你才进入神的丰富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，还有两节，讲到艾雅的女儿利斯巴用麻布在磐石上搭棚动手割麦的时候，一直到天降雨，在失手的时候，她就是昼夜警醒。这一小段什么意思？ 就是这个历史吧，是昼夜的警醒看护着这个尸首。那我想这就是出于人的爱，但因为是他的亲人嘛，这里面有他两个儿子、还有其他是他们扫罗家的人，是不是？所以历史吧是这样，昼夜的为他警醒，昼夜的看尸首。那这件事情呢，有人就告诉了大卫。我们看一下十一点，有人将扫罗碎兵，哎呀，女儿利斯巴所行的事告诉大卫。这个告诉大卫是有意无意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对大卫来讲他接受提醒，接受提醒。所以下面一段就可以看出来了，大卫接受提醒，那意思说什么呀？艾雅的女儿她这样的昼夜的警醒，为了看守自己的尸首，那说明什么？说明没有人埋葬啊，没有埋葬啊，死了以后你要埋葬啊，话是一件事，死了你要埋葬啊，这不是提醒大卫行善，提醒大卫行善，是吧？从这个艾雅的女儿来讲，他们是一种消极的办法，是真正爱呀爱，因为谁自己家的亲人死了不爱呀，是吧？死了也保护他呀，但是提醒了大卫，大卫积极的去行善，就是葬埋尸首，这是积极的行善。好，就到此啊，这是一段。啊，对他这边请看，这边呢就是从第十节开始，十节开始，十节十一节这两节连着，本来是九节十节连着，因为这个段落不同啊，我们这么样把它十十一。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，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十八年，腰弯的一点都直不起来。你看这个人多痛苦，十八年呢、是什么呀？是有病啊，十八年直不起腰来。耶稣来到，目的是什么？耶稣来到就是为了怜悯这个鬼附的女人。我们注意啊，这里讲的表面是病，实际是什么？是鬼附啊，被魔鬼所缠累。两边相对，那面就是爱惜米非婆舍，这边就是怜悯鬼附女人，这就是主的爱，该怜悯的要怜悯，该教的要教。而且米非婆舍也是这样的，这样的知恩感恩，是不是？这样的彻底的背离了扫罗家啊，成了大卫家席上的人，所以米非婆舍被爱惜。这边呢，一个鬼附的女人，主都是这样的爱的啊，以后耶稣就医治好了她。怜悯鬼妇女人，那边爱惜米非婆舍。接着我们再看十二节，十二节，一直到十四节啊，这一小段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对着那边是八节、九节。我们看一下，耶稣看见便叫过他来，你看看主多么爱他，这说明主爱他，主早就知道，早就看到了他们，主留意他，是不是？对他说：“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”这就说明主是释放人，释放脱离辖制捆绑，因为她是鬼附的女人，这不叫医病啊，这叫脱离了病，就脱离了这个魔鬼的辖制。结果呢，于是两手按着她立刻直起腰来。耶稣有权利，耶稣这样她立刻就直起腰来了，就归荣耀于神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脱离罪恶，直起腰来，脱离什么呀？脱离罪恶，罪恶的辖制，所以鬼附在身上。那边就是交出罪恶，钉死肉体，这边直起腰来，那边是钉死肉体。一面是脱离罪恶，直起腰来，一面是交出罪恶，钉死肉体。所以耶稣就说这么一句话，你脱离的病了，那边就是要把那个扫罗的七个子孙都要交出来。于是用两手按着，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是满有怜爱，那边就是讲扫罗是毫无怜悯。但是我们从十四节看到这个管会堂的是什么反应啊？因为耶稣在安息日之地，他就气愤愤对众人说，六日应当做工，那七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不可。他是对气愤愤的对众民嘛，实际他气愤愤的是对耶稣，是不是？众民当然都过来了求医了，他也禁止他们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气愤愤反定主有罪，是吧？反倒把主他定有罪了。罪在那边交出罪，饥荒变丰盛，那边是大卫，大卫把罪交出来，他扫罗的子孙该挂的把他挂起来，交出罪，结果饥荒变丰富，本来饥荒结果变成丰富。这边呢，这边你气愤愤，你反定主有罪，你自己也不蒙恩，反正定主有罪，所以 就是这个管会堂的，那边是领全民蒙恩，那边大卫，大卫在整个的这个茶会交税的过程里，他实在关心的是神的产业，他领全民蒙恩，这边是男主人蒙恩。好，这我们这是一小段，好，我们还有一小段是从十二节到十，啊不是，没，我接着来啊，接着来还有十五节了，看，大家看十五、十六两节，啊，十五、十六，主说：“掌握威山的人呐、啊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？”耶稣不但啊没有被他们吓倒，耶稣反倒那什么，反倒指责你们是假冒伪善的人，真是假冒伪善。外面守安息日，世界多么残忍！哪怕是牛是驴，如果是怎么样啊？这个他要印他，你还得把他给他解开呢，解开他才能印呢，是不是？何况这个女人是被什么呀？被撒旦捆绑了十八年，所以鬼附的女人呢，被。所以耶稣难道不爱吗？难道不解开吗？所以耶稣反倒责备他们，两边相对。这边是什么？耶稣抵挡伪善，耶稣面对着这假冒伪善的人，耶稣就抵挡他们，抵挡伪善，解开捆绑。一面对这一个管会堂的，耶稣回答他：“你们是假冒伪善。”一面耶稣释放了这一个女人，解开捆绑。对他那边去，就对这个爱雅的女儿。这一个是消极的，一个是积极的。哎呀，女儿日夜警醒啊，日夜警醒，消极护尸。为什么说是消极的呢？因为应该埋葬啊，你不是消极吗？你把它保护了，你再保护这个尸首也要坏的，哎，轮椅啊也会臭的。消极的护尸，这是消极的方面。主耶稣呢，是抵挡伪善，积极的给人解开。解开捆绑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可以说是充满人的爱，这个爱雅女儿实在不错呀、哎，你看看她这么大的爱心，付代价，是不是充满人的爱？那边，这边是主耶稣是满有神的爱，到底有区别？我们要知道有区别，是不是？再看十七节啊，十七节，耶稣说这个话。他的敌人都惭愧了，你看耶稣的话都有能力，因为耶稣没有爱也有权柄，所以一个人没有爱没有权柄啊，是不是蛮有权柄，所以连敌人都惭愧了，众人因他所行的荣耀的事就都欢喜的、啊、两边相对，这边令敌惭愧，那边是大卫受到提醒，一个聪明人一点事情、啊、就能受到提醒，人家告诉他他不是白痴，他没想，哎呀，你们怎么这么愚蠢呢、啊？怎么蠢笨？能付这个代价有什么用？他不是，他因此就能够想到，我大卫该行的善还没有行出来，所以不但要除恶，还要行善，所以他接受提醒，他受到了提醒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应该是这样啊，受到提醒，这边的连仇敌都惭愧。这是第一大段啊，我们现在请看第二大段，第二段十二到二十二，那边十八到三十五。题目是爱心行善，努力前行，遵旨得胜。哎，第二段主要是看大卫，第一段是除恶，第二段是行善。怎么行善？他积极的用爱心给扫罗家来埋葬。爱心行善，努力前行，遵旨得胜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从十二节开始啊，十二到十四，我们看这里十二到十四，大卫因为大卫知道嘛，这个暗哑所做的事情，就去从基利亚比人那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丹的骸骨搬了来，这是第一件事，先怎么样？先埋葬扫罗和约拿丹的骸骨，因非利士人从前在基利波杀了扫罗，将尸首悬挂在伯山的街市上，基利亚比人把尸身偷了去了。那这是前在 summary 上最后一章提到的，是吧？所以大卫受到提醒，想到了啊，我们就是扫罗是大卫的仇敌呀、啊。扫罗一生就跟大卫作对，怎么样残害他、凶杀他、追赶他？但是今天大卫怎么样？还要行善，这就叫行善啊！爱仇敌， 国，这个是对人的对死人的一个尊敬啊，不能让他暴尸啊，永远那样。虽然是基列亚别人把他埋葬了，大概是马马虎虎的，也不是诚心诚意的，也不一定是很好的埋葬。作为大卫来讲，大卫做这件事，这叫做以善胜恶。什么叫行善呢？以善来胜过恶。我们常常啊，是他的东西啊，我连碰都不碰；是他的事儿，我连提都不提。你根本没有改正。大卫怎么说明生命的丰盛？他真正的爱那不可爱的，是不是？如果是我们的话，常常还耿耿于心，还不给他埋葬呢。那有人埋葬吗？用到我做什么？他是以善来胜恶。所以我们看十三节，大卫就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从那里搬了来，也不怕麻烦。所以用爱就不怕麻烦，这多麻烦呢？是不是人都死了还管着呢？又收敛了被悬挂七人的骸骨，扫罗的子孙既然已经交出来了，也都钉死了，也都挂了，那就完了，就该埋葬。而且这也是符合什么？符合生命记啊，这个讲将尸首挂起来的话，应该也不能过夜，应该把它埋葬，符合律法。所以大卫处处行爱道，遵守爱的道，结果就搬下来，也收敛了被悬挂七人的骸骨。十四节，将扫罗和他儿子约拿单的骸骨葬在便雅悯的喜拉，就是在扫罗父亲基士的坟墓里啊，给他归回故土。众人行了王所吩咐的，这句话就是大卫吩咐人照着这么样去做，大家都遵照王的命令去做。此后神垂听国民所求，祈祷蒙允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怎么祈祷蒙允？我们每天祷告是不是神听？我每次我都问我自己，有的时候祷告很好，有时候祷告上不去，主啊，你今天检查我，今天又出了什么毛病？大概又动血气了，我这个人有时候有血气，是的。你就说的对，你有血气，神也不许可，不许可这样，没有爱心，是不是？什么原因？是要查罪，要知道为什么我们祈祷不蒙应允。这里人家大卫怎么样？众人行了王的吩咐，全民都跟大卫同心啊，遵守王的命令，该埋葬的埋葬，给扫罗都给他安葬。那结果怎么？死后神垂听国民所求，这句话就是变丰盛了。这就是谁定什么呀？不再闹饥荒，真的不再闹饥荒啊！求主恩待我们。到十四节，这段经文到二十二节，我们看十八到二十二。耶稣说：“神的国好像什么？我拿什么比较你？”这里讲的神的国，两个比喻都讲的神的国。神的国需要神工，不需要人工，是不是？是人神的工作。神的国怎么来到的？主耶稣为我们造成肉身，死在十字架上，建立神国，建立神的家，而且建立神的国。不然哪里有神的国？神的国是以基督为中心，这两边相对，那边是爱雅肯付代价，这边是主耶稣付更大代价。底下就说了十九节，好像一粒芥菜种，那就是信心的果效。耶稣说，你们的信心如果像一粒芥菜种，就能医生了，是吧？所以就是信心的果效多大，一粒芥菜种拿去种在园子里，就长大成树，天上飞鸟都树在枝上，非常茂盛，是一个强大的树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神国的发展，信心果效，神国发展。你别看现在很小，你别看现在一无所有，看如无有，这真是好像是他们渐渐被路归回一样，这个病看如无有，但是神能这么允许，将来幕后的人大过先前，这个也是这个意思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信心的果效，那边就是爱心行善。我们要一切才懂得信心，对他那每一样大卫那一个行善的行动，有真的行动。我们常常说的多，真正行善了没有？行善要在你不能行善的地方再行善，你爱不上来那里去爱，那才是真的爱。你一天爱你自己爱的人，那叫什么爱呀？是不是？他真的爱不上来的去爱呀？是不是？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信心果效，神国发展，成了大树，神的国发展。对他那边爱心行善，全国蒙恩。那接着啊，我们这几天是连着的，再看。结果就是接着二十二十一， 又说我拿什么比神的国呢？耶稣还是一个比喻，是比喻神的国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就不能说是坏的，因为教在圣经很多地方是指着罪，也指着错误的教训，但在这里是指着好的意思，是指着它的渗透和影响，它能够发展渗透影响的作用。所以耶稣说我拿什么比神的国呢？好比面酵啊，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，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了，所以神的国要大大的怎么样？大大的开展。怎么开展的呢？有一点酵，全团就能发出来啊！把这个面酵把它藏在三斗的面里。那你说这个面酵代表什么？代表圣灵，也代表这个圣灵的工作和主话语的果效。主的话实在有能力啊！出于他的话，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。能力像面酵一样，你只要放在三斗面里，它就发起来。这个现在是我们买的酵粉，是不是？你看你上午我们准备上午发酵，下午就能蒸成包子，下午就蒸，它发起来了吧？发起来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个圣灵果效复兴来到，那么以善胜恶，埋葬仇敌。以善胜恶什么具体的事情呢？我们不是我说啊，我以善胜恶，你有什么行动？你饶恕人，你宽恕人，你不计较前恶，你还要爱他，还要特别为他祷告。所以我也常常学，我也教导帮助别人，你特别爱不上的，你要多一点为他祷告。哎，感谢主，你祷告祷告你就有负担了，是不是？你根本就讨厌那个人，或者根本不行，或者你受过伤害，是不是？或者你实在是觉得怎么这个样子，那你更要为他祷告，要爱他。以善胜恶，埋葬。什么叫埋葬仇敌？就是在爱里，爱就遮掩许多的过。大家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，还不是一样罪。彼得前书第四章，第四章七节八节，七节告诉我们万物皆须净了，你们要谨慎自守，紧紧祷告。第八节，最要紧的，既然万物皆须净了，主来的日子审判就要来到了，所以最要紧的什么？就是彼此切实相爱。怎么样叫切实相爱？下面告诉你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。这个遮掩的意思说，不是说你自己犯罪不算罪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遮掩罪的意思就是宽恕，不计较，不再计较了，完全宽恕。别老天一天老想他怎么对不起我，他怎么对不起我，他怎么对不起我，像他那个态度。我有时候特别计较别人的态度，那我想想，主也提醒我，你的态度好吗？态度也不好吧，为什么老计较人家的态度？是不是遮掩了什么罪？许多的罪。所以没有爱啊，一天老亮在那里。所以大卫给扫罗埋葬也是这意思，我把你埋葬了，就是遮掩许多罪的意思。我不再计较你扫罗对我的不好，有的时候人死了你还要忘不了，那可不对啊。是我们的老做人本性，死了都咬牙切齿，死了我都忘不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我们要忘记该忘记的呀，忘记。所以大卫给他埋葬，这到哪去了？好，这就是到二十一节，我们再看二十二节啊。这小段到二十二节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主耶稣真是遵行父的旨意，各城传道，走遍各城各乡，遵父旨，各城传道。对待那边就是救民，遵王命。遵王命，结果呢？蒙神应允，祈祷蒙允，可以这么说。遵王命，你祈祷就蒙允。这个遵父旨，各城传道。一面是听教训，你看耶稣在各城做什么？听教训，耶稣在教训人。对的，那面就是大卫行爱道。一面是听教训，也可以对耶稣，耶稣教训人。我们要教训人，我看这样更好。教训人，我们要教训人，是不是啊？主耶稣特别传道，我们将来出去也要教训人。但对他那边更要紧的是什么？三个字：行爱道。别一天教训人，结果自己爱道一点都行不出来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勉励我们啊！一面是教训人，一面是行爱道。好，这是一段啊，我们接着再看。下面，再翻过来啊，十五节开始。十五到十九， 我们念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一段就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怎么样的能够战胜非利士人。非利士是以色列的仇敌，世世代代常常是这样，代表什么呀？抵挡神，不信敌神的权势。非利士人和以色列打仗，大卫带领仆人下去与非利士人接战，大卫就疲乏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有亚比赛帮助大卫，大卫毕竟年老了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就在大卫的带领之下，他的军队，他底下跟随他的人都能够什么？都能够一次次的得胜仇敌，战胜仇敌。那么大卫跟随的人呢？大卫带领仆人，这仆人就是跟随他的人，也就是所有的勇士，他们都是勇敢、牺牲、忠诚，跟随大卫，帮助大卫。下面讲的这个仇敌啊，这凶狠，是伟人的一个儿子，叫做以实比诺，要杀大卫，他的同乡中300多个，又配上新刀，好了不起，这强悍的仇敌，是吧？但是希罗亚的儿子亚比赛帮助大卫，也就等于营救大卫的意思，攻打非利士人，让他杀死。当日跟随大卫的人向以色列向大卫起誓说，以后你不可再与我们一同出战，恐怕熄灭以色列的灯。大卫做王，大卫就是以色列的灯火，是不是？不能够熄灭，大卫在，那就等于是一个真理的灯，是时代的一个见证，灯也代表见证的意思，是一个见证。所以可见的，这些跟随他的人真是忠诚于大卫，也代表要捍卫主的真道，就这样的勇敢，保护这个以色列的灯，守住神的见证。18节，后来以色列人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，胡杀人西比该，西比该我们知道也是勇士之一啊，他杀了伟人一个儿子叫撒弗，撒弗就是巨人的意思。又在哥伯与非利士人打仗，伯利恒人另外一个人叫伊勒哈曼，这也是勇士之一，杀了加特人哥利亚，这又一个哥利亚，这人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你不管是劲敌是强敌是多么强悍，在大卫手下，在大卫的仆人手下，个个都把他们杀掉。我们到19节啊，对待这边到30节，从23节到30节，我们看一下，有一个人来问他说，主啊，得救的人少吗？耶稣就对众人说了这句话，什么意思啊？那就是说问耶稣到底得救人多不多呀，是少吗？耶稣怎么说？耶稣就讲了，那就是比较起来看，引到灭亡的我们知道那条路啊是什么？是宽路，进去人多呀。引到永生的路，在马太福音7章，耶稣怎么说的？是窄路窄门，进去的人什么也少，就是少。少的原因是什么？下面一句，因为人人都不肯努力来进窄门呐、啊，是窄门呐、啊，非要努力呀、啊，谁肯努力啊？有的人说年纪老，舒舒服服养老吧，儿子给我点钱我也够花的了，不努力了。所以我们要努力进窄门。你看耶稣回答的多好，得救人少吗？不怕少，怕不努力，是不是？我们要努力进窄门。你看这边是努力进窄门，那边就勇敢杀仇敌，勇敢灭敌。所以我们要努力，要勇敢面对仇敌。我们什么态度？不是容忍，不是就是任凭他把我们害掉，反正你死我活。你不是灭掉仇敌，就是被仇敌灭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仇敌不是外面的仇敌，那是我们里面的罪恶，抵挡神、不信神的东西，要灭尽。耶稣说，我告诉你们，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，确实不能。所以下面这一句就是讲到啊，有的人啊，结果怎么被拒于救恩的门外。所以这就是提醒人，即使家族起来关了门，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，主啊，给我们开门，他就回答说，我不认识你们，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。那时你们要说，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，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人啊。我们先看这25、26两节，25、26两节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主的话，目的什么？就叫我们要警醒守道，免拒门外。警醒守道，免得拒于门外，免拒门外。对待那边就是面对伟人强悍杀人，是我们天天面对着这样的人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不要怕，你要警醒守道，你守住主的道， 你就不至于关在门外，任凭仇敌怎么强大，怎么强悍，怎么样杀人。一面看到大卫的勇士们，他们是捍卫真道，保护灯火，保护耶和华的灯光。这边是什么？这边是违命作恶，被主弃绝。为什么主说你们弃了我？根本不认得你们是谁，是不是？就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违命作恶嘛，结果被主弃绝。二七节，他要说我告诉你们，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，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去吧，离开我去吧，是不是吗？被主弃绝。所以这我们从那边是面对伟人强悍杀人，强悍凶杀，你都不要怕他，我们要天天警醒守道，一面是要捍卫真道。他们这样态度就是保护了大卫，也保护了神的灯光。耶稣说你们作恶的离开我去吧，被弃于门外。我们再看二十八二九，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，那么我们大家都可以看见死里复活。在神的国里，你们却被赶到外面，在那里就要哀哭切齿了。那这种人就是代表着什么？代表着不信主、拒绝主救恩的犹太人。当然也可以代表每一个，你不要主嘛，你不要主你就拒绝门外。就两边相对。两边相对，这边是神国坐席，那边是杀败强敌。这边神国坐席，那边要杀败强敌。我们将来有这么大的盼望，这么大的喜乐，这么大的恩典，那我们将来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在神国里一同坐席。这个坐席就是羔羊的婚宴，这坐席就是享受神给我们的丰盛，永远的。但就在那边你要杀败强敌。如果我们还不能得胜，我们怎么能在神的国里坐席？三十节，只有在后的将要在前，在前的将要在后。我们可不要做那个在前的，以后呢变成在后的。我们要做那个在后的将要在前。我看耶稣说这两句话实在太智慧，就是给我们有希望。尽管我们曾经是在后了，你还可以在前呢。就是你在后面就可以变前，你别在前的在后就好了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连续杀强敌，这个免在前在后，免得我们在前的在后连续杀强敌，因为他们一个一个把这仇敌伟人的儿子都把他杀掉，连续靠主得胜，这边就免在前在后。在后的这样在前，可是我们千万不要在前那样的反倒在后。那我们已经在后怎么办？你快点往前跑，你要比在后的辩证在前的。所以主的话一面是警戒，一面是鼓励啊，鼓励我们，哪怕我已经在后了，我也可以在前呢，在后的在前呢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靠主得胜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神国坐席，那边杀败强敌，这边免在前在后，那我们就连续来胜仇敌，连续杀仇敌，连续的杀。好了，我们再看最后啊，最后三节。大家看最后三节，二十到二十二，又在加特打仗，那里有一个身量高大的人，手脚都是六指，他一共就按四个指头。你看，按四指头，这就是伟人的伟人了。他也是个伟人的儿子。伟人呢，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堕落的人，堕落的人。这人像以色列骂阵。就跟那个哥利亚一样，是像以色列骂阵。大卫的哥哥是你俩的儿子约拿单就杀，如果你不杀他，他就影响以色列百姓，就威胁恐吓骂阵，所以必须要勇敢才能够做到。这约拿单的意思就是神所赐的，你不靠神你根本做不到。这四个人是加特伟人的儿子，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手下，那就是说在大卫的和他的仆人手下，没有一样仇敌不能得胜，所以我们要靠十字架来夸胜，靠着主来夸胜。所以他这边最后我们看31节到末了，最后一段是耶稣为耶路撒冷叹气，甚至耶稣为耶路撒冷哀哭。这里没有讲哀哭啊，
在路加福音讲的耶稣哭了，耶稣为耶路撒冷说哀哭。我们看一下，正当那时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心里想要杀你。其实法利赛人并不是好心，是吧，就是说你躲开吧，你躲着点，心里要杀你。其实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要害死他们，不过是暗中的。耶稣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成就。就说耶稣不在乎，耶稣任凭你头顶，你不管你怎么样，耶稣是面向圣城不退后，两边相对啊，这边是面向圣城不退后，那边是面对荆棘不惧怕，你安抚的指头也不怕你，面对荆棘不惧怕。这边耶稣面向圣城不退后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给我们看到耶稣的得胜，一面看到大卫勇士的得胜。这边是希律要杀耶稣，那边是任凭什么呀，任凭二父的指头，希律只是狐狸，那边是二父的指头，任凭他，这个希律要杀耶稣也没关系。所以那边是伟人的儿子，所以他这边就是这个狐狸。你看这个狐狸什么狡猾，狐狸像狐狸一样的狡猾，那边就是伟人的儿子，这边是狡猾的狐狸。耶稣不怕，你是希律王啊，耶稣却说什么，你去告诉那个狐狸。那就说耶稣真的认识到这地上的王，这个希律就是狡猾到极点啊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，今天明天我赶到耶稣照常工作，在第三点我的事就成就了啊，就是说照常工作，传道救人，最后遵旨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成全神的救恩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勇敢遵旨，那边是勇敢杀敌。你看耶稣多勇敢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就是还照常。你是狐狸，你要杀我，我也不怕你。勇敢遵旨，那么是勇敢杀敌。还有3334啊，我们看，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，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，上面是不能的。就是他要到耶路撒冷，这句话的意思，他要到达耶路撒冷去，然后耶稣才上面，所以必须前行，这叫遵旨前行。那么勇敢胜敌，耶稣只看到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一定到耶路撒冷。因为前面不是告诉我们，耶稣是面向耶路撒冷，离开这里啊，耶稣要去耶路撒冷。22节就看到了，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经过的各城传道，所以面向耶路撒冷，这里马上就要到耶路撒冷。所以下面我们就看到，耶稣说我必须前行。所以这边就遵旨前行，那么是勇敢胜敌。还有34节呢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其实主在叹息，两边相对，那边是什么？那么仇敌在骂阵。你看，现在耶稣叹息，那么仇敌骂阵，所以两边相对。一面是不怕仇敌骂阵，这边请听主的呼唤，你要听见主的呼唤，你别人耳朵一天听仇敌骂阵，不怕仇敌骂阵，这边请听主的呼唤。这边是常打死先知，你看用石头把人打死，多么残忍，先知传话给他们，他们把先知，那面是勇敢杀灭敌，我们要杀敌救人。我们知道大卫的勇士，以后在这个23章也特别提到，列出他们的名字来。大卫的勇士什么叫勇士？他们敢于灭敌救民，为了是救民，灭敌救民。这边呢，却是常打死先知，一面给我们看到仇敌。仇敌在指向什么？向以色列骂阵。那对他这边呢，我们就应该怎么样啊？这边就应该向耶稣所说，投靠在母鸡翅膀底下，投靠在母鸡翅下。仇敌骂阵不是让你去应付，乃是你要投靠主。但是耶稣说，只是你们不愿意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不肯投靠主，不肯投靠主，这边你们就跟非利士人一样。非利士人为什么被要被杀？ 为什么要战败他们？因为他们拒绝神的救恩。这两边相对，你像仇敌一样的拒绝救恩，这边不肯投主，不肯投靠主，你们拒绝神的救恩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不愿意的结果是什么？最后一节大家看，最后一节我们大家念一遍啊，最后一节，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，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那么最后一句，最后一节就给我们看到，你拒绝主的救恩，你不肯投靠在主翅膀底下，结果就是以色列家成为荒场，睡在那边去，就是大卫的国啊，坚固丰盛，因为大卫率领的人一块能够同心合意，能够战胜一切仇敌，所以大卫国是强盛坚固，这边以色列家成为荒场。一面是啊，大卫这个战胜了仇敌，大卫和他的仆人，所有仇敌都死在大卫和他仆人手下。这意思是什么？就脱离罪敌辖制，救神的百姓能够脱离罪敌的辖制，罪恶的仇敌，罪敌辖制。所以在这边，你才会称颂再来的基督。这耶稣这话还是给人有盼望。一方面，你拒绝救恩，那你的家也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但耶稣下面说，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你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还有一个希望。这个希望什么？就是先知历代的先知的预言，就是有一天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，就接受这位再来的基督。那后来他们就蒙恩了，他们仰望所加的，后来他们就蒙恩了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脱离罪敌辖制，一面称颂再来基督，一面是奉主名来当称颂，那边就在主里得胜夸胜。以色列人凭着他们自己什么也做不到，他们真是可怜啊，是不是？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神把施恩恳求的浇灌下来，所以后来他们就仰望所扎的，所以就能够称颂主。有一天他们真的称颂主，那他们也进入千年国度，奉主名来当称颂。对的，那么在主里得胜夸胜，大卫的得胜是在主里面的得胜，在主里的夸胜。所以今天大小人都想着得胜，我们不能靠自己，我们不能得胜。大卫实在是以善胜恶，这也是个得胜。最后得胜有形的仇敌，前面是得胜无形的。扫罗已经死了，他还要交罪认罪偿罪。所以今天大小人的中心是除恶行善，遵旨得胜，重唱新歌，得胜才能够唱新歌。除恶行善，遵旨胜敌，遵旨得胜，重唱新歌。所以我们要牢记今天的中心，就是我们要除恶行善，要悔改结果子，不能够再白占地图。那我们蒙恩蒙主这么多年啊，就给我们揭开土加上肥啊，让我们生命对主更新改变，那我们就能够结果，让我们都能够结果。